迎回到十月四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十一之后，中共不再担心香港问题影响国庆气氛，处理抗议示威的手法趋于强硬。十月四号，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将实施禁止蒙面法，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此外，路透社得到的文件显示，香港警方在十月一日前修改了警方条例，给予警察使用武力的更大权限。那么禁止蒙面和放宽警察权限是否意味着中共对于香港抗议者的镇压升级？香港民主派人士表示，通过启动紧急法来制定禁止蒙面法是香港走向集权社会的第一步，这种担忧有没有道理？我们接着来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连线人在香港铜锣湾的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请他为我们介绍禁止蒙面法在香港引发新一轮抗议的情况。一华你好。好，一华，现在那边情况比较混乱哈，现在暂时还不能跟我们做连线。那么首先我想请各位嘉宾来跟我们点评。首先请刘梦熊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那么很多人早前就担心说，由于不再顾忌香港问题影响国庆，十一之后中共对于香港抗议者的镇压呢会升级。那么现在港府推出这个禁止蒙面法，你觉得是不是坐实了这个担忧？
当然是坐实了这个担忧。当然，如果从这个单纯从止暴制乱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那么面对那个这个最近越来越多的那个那个暴力冲击警方的那个防线啊，的那个形势毁坏啊，破坏公共的这个交通设施啊等等这些的乱象来讲呢，那你制定这个反蒙面法、禁止蒙面法来讲呢，有它在这个策略上、战术上的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这只是治标不治本，根本香港的乱局啊，罪魁祸首就是林郑月娥，她搞那个逃犯修例之后，引发了这么多的问题，引起了五大诉求，五大诉求之后呢，她又坚持权力的傲慢，没有去正面呢、去这个为这个民众的这个诉求啊，去进行那个沟通啊，去面对啊，那个没有这个贯彻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这个做法，所以呢。到了现在来讲呢，他没有从自己的那个管制里头的措施里头啊，对面对那个群众剩下的四大诉求里头啊，去找怎么去找到一个平衡点，结果呢，就方式来讲呢，搞这样那个反蒙面法，所以这个治标不治本。另外，对于警察里头的过度使用武力以及这个警科警黑勾结这些东西，也没有相应的措施，没有做到的平衡，所以的引起了社会新的那个民愤啊，这就是原因。
好的，在我请郑硕明先生来评论之前呢，我想首先还是请我们人在香港铜锣湾的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禁止蒙面法在香港现在引发新一轮的很多的这个抗议。那么李一华，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情况，一华。
好的，宁馨，现在记者所在位置就是在香港的铜锣湾，大家可以看得到我身后呢有大批的这个示威者还有抗议者。大家呢，尽管这个今天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是召开了记者会，宣布要这个引用紧急法来制定立反蒙面法，那么这个生效的日期就是在明天十月五号。那么这个现在记者所在的这个位置铜锣湾呢，已经有在地铁站的三个地方、三个出口呢都已经这个起火，那么相信是这个抗议者呢，他们这个为了抗议他们的这个不满而纵火。那么这个多个地铁站呢，事实上在香港也已经今天已经关闭了。那么所有的这个赛马会的这个赛事呢，在下午五点半也提早了关门。那么据记者所掌握到的资讯呢，行政署呢也向这个所有的这个政府雇员发出了通知，在下午三点半以后就可以提早下班。那么可以看得出来，香港政府似乎也预料到了这个法在宣布之后会引起香港民众强烈的反弹。那么就像刚刚您所提到的，这个法在林郑月娥宣布之后呢，是引发了香港各地的开花。那么今天晚上这个目前呢，这个在铜锣湾的现场还有许多的这个抗议者。刚刚采访的过程当中，有一名戴着口罩的这个示威者就告诉美国之音说，尽管这个法上路了，他明天继续还是会选择戴口罩来出来抗议，并且表达他们的诉求。值得关注 注的是在今天的口号当中多了一项叫做解散政府刻不容缓。除此之外呢，他们也现在呼吁政府呢能够除了解散警队之外也要解散政府。他们认为这个香港政府现在已经不能够再代表香港人民的诉求。与此同时呢，他们也认为这个林郑月娥她的这项法律并不会对他们的这个示威活动产生任何的影响，他们也会表示会继续会抗争到底。以上是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从香港铜锣湾发来的这个现场报道。我想请纪守明先生接着来评论一下，您觉得这个禁止蒙面法对于香港这个局势的恶化或者这个冲突的这个升温会不会再加一把火？
蒙面法呢，它目的是为了止暴制乱，就是现在香港这个局面政府控制不了，希望用这个法律来进行这个改变。那个这个事件我觉得很诡异，就是原来是撤销了一个修例一个法案，现在又应用了一个那个紧急法来制定一个蒙面法，就等于说又新推出了一个半的这个法律，那个法律这个撤销一个反而退了一步又进了两步。那么当然就是如果说能够达到止审暴力的这个状况，我觉得任何方式都是正确的。问题是这个禁蒙面法恐怕是做不到。刚刚那个美国之音的记者在前线的采访也是说明了年轻人现在不怕抓，抓起不到这个阻吓的作用。因为为什么呢？这个蒙面法的最高判刑是一年，然后呢这个非法集会游行那个最高可能是要那个三年，那暴动罪是十年，所以他照样蒙面，你照样抓不到他，这么多人上街，你还是判不了他的这个罪行。那么，所以这个起不到这个阻吓作用。那么，那个现在基本上我了解的香港已经是下午就要求12地四面开花，那个出现这样的状况，警察基本上还是按兵不动，顾忌警方可能会要到凌晨可以执行蒙面法的时候会大举这个出动。那么但是这个香港的年轻人已经说了可能会持续的，包括这个6号后天他会这个要求在港岛这边有大规模的这个示威游行，当然这个没有向警方做出申请，所以这个有可能这个法案出来以后反而激化了矛盾，那个会有这样的一个不乐观的情况出现。
好的，陈伯坤先生，我们知道现在香港的民主派人士表示呢，香港政府是通过启动这个紧急法来订立这个禁蒙面法，那么这是香港迈向这个集权社会的第一步，因为政府日后就可以循例进一步的用这个紧急法来钳制香港人的自由，例如说延长被捕者的拘押期啦，甚至取消这个区域会选举等等，都可以根据紧急法来实施。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林郑月娥这个宣布呢，显然是从北京领命，因为前两天我们看到林郑月娥去了北京，在天安门城楼上出现，嬉皮笑脸的参加了这个国庆大典。他的嬉皮笑脸呢，跟其他领导人的心事重重啊，各怀心事，各怀意志，形成了对照。其他中国领导人新老领导人呢，都沉浸在这个权力斗争的氛围中，而他一个人呢，这个嬉皮笑脸，这个嬉皮笑脸被香港人批评为冷血无情、卑躬屈膝，或者说卖主求荣。那么他显然在北京领命，所以说有北京的支持，他才回到香港做了这个宣布。而这个宣布呢，显示了北京的一个企图，北京的企图就在。据说解放军已经增加了一倍在驻港解放军，但是先不用动用解放军，仍然是由特区政府和警队来这个搞香港。那么其中一个就试一试这个紧急法能不能起到作用，就是基本上中共是想通过当地的阴招损招来这个镇压港人，叫另类镇压、另类戒严，所以紧急法的启用就是另类戒严。那么这个修法，这个所谓蒙面这个修法出来之后，关键是双重标准。他对人民说不准蒙面，但对警察并不限制，而且说警察可以是网开一面。 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警察不仅可以蒙面隐瞒他的身份，而且按照香港过去的法律，他应该是出示警徽警号，他已经不出示了，已经属于违法了。这么警察现在就可以蒙面来这个对待不蒙面的香港人，所以说这个不公平，这个不对称，显然是会只会火上浇油，更大的愤怒。而香港民众有700万，现在大多数处于反对状态。那么如果有个法不自重的这个原理，如果大家都蒙面都戴口罩，看你究竟抓谁，你的监狱能装得下吗？你这个警署有300个人都来戴面罩，说这样的修法完全无效，只会激化事态的这个继续发展。
嗯，好的，刘梦修先生，我想请您也评论一下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这个警力和这个抗议者不对称的情况，就是警察他现在可以隐藏他自己的证件，但是抗议者呢却必须暴露他们的身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路透社取得的这个文件显示呢，香港警方是在10月1号以前哈修改了这个警方的这个规定，给予这个警察使用武力的更大的权限。那么大家对于这个警方修改这个规定的时机也是觉得有很多的这个玄机在里面，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就是说，本来政治问题就应该政治解决，但是林郑月娥呢，这正路不走，走歪路，他的政治问题用治安来解决，用警察来解决，所以呢，禁止蒙面法这个出来啊，这个是禁止蒙面法，它是什么？根据紧急法律里头那个提出来。而紧急法律呢，就赋予这个行政长官了啊，以前是港独嘛，这是1922年那个海员罢工之后啊，那个当时的殖民那个政府那个提出来的。那么到现在来讲呢，已经是整整啊97年啊，那个只是在1967年暴动的时候用过一次。好，现在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呢，不在它的要害不在于这个禁止蒙面这点。而是说，根据个紧急法案来讲呢，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有权啊去冻结任何企业、任何人的私人财产，也禁止任何人的出境或者入境，甚至来讲呢，可以把那个拘留从现在的48小时再那个往后延长，甚至可以根据这个紧急法案来讲呢，有权去查封某些报馆。某些电台某些那个媒体等等，就是给了那个港独啊一个至高无上的独裁者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这个就是对中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和优势啊，就做那个致命的一击，所以要害就在这里，所以呢，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我们逼他那个撤回了。他的赶手的一匹狼，现在呢，他就那个紧急法案又来了一个老虎，所以香港的民众的愤怒里头呢，就是这个有增无减啊，所以这个，古语说那个与其扬汤止沸，不如这个釜底抽薪。你林郑月娥因为要对于这个群众的五大诉求给予正面的回应啊，拿出妥协精神，比如说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你林郑月娥以及那个律政司司长曾若华、保安局局长那个李家超啊，以及行政会议汤家华，这些对于这次的修例这个风暴啊，负有不容推卸责任，这些官员一定问责下台。那么自然，我觉得香港的暴力冲击啊就会平静下来了。你独立调查委员会又不成立啊，那些问责官员又不下台。2003年的时候啊，那个23条立法那个失败，人家都有财政司司长那个梁锦松啊，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啊，卫生福利局局长那个杨永强，起码三顶乌纱帽都下来。后来董建华本身也脚痛下台嘛，但是呢，搞出一个对香港史无前例的浩劫这样的这个修例风暴，居然没有任何官员问责下台，这个本身就已经是不妥当了。所以
好的，刘梦修先生，我想听听，让我们听听季硕明先生的这个看法。季硕明先生，我们知道，就在前几天的这个国庆招待会上，习近平还表态说要继续贯彻一国两制，要继续贯彻港人治港。那么当时呢，还有人把这番讲话呢解读为习近平在对香港放软姿态，但是现在事实上却好像是刚刚相反。听听您的看法。
确实是这样。现在我一边做节目，我听到窗外啊，这个屋外就是警笛声声，那个这种这个让人那个揪心的这个警笛声，就而且 又是在刚刚这个警察的这个有关的这个使用武力的指引又做了一些调升，这个使用武力的门槛越来越低，就是再加上今天的修例的这种紧张状况，这个新放出来的那个法律的这种紧张状况，我觉得今天一定是个不平之夜。那么习近平在这个招待会上和在国庆这个讲话当中都对这个香港一国两制，对香港的状况没有做回避，那个他讲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那个跟2014年那个时候的香港白皮书上的这个高度自治不是全面自治的这样的一个表态有些不一样，又回归了原来基本法的这样的一种表态，但从宏观上来讲都是没有问题的，这和香港现在发生的情况不矛盾呀。他会说这个止暴制乱加大镇压就是为了繁荣稳定，那习近平在国庆大典上还讲了要继续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那么用什么来保持，就是用镇压来保持香港的稳定，那个镇压的目的就是对暴徒的镇压就是为了繁荣稳定，他完全可以这么说，那谁能说这个是错的呢？那这个不会是错，问题是止暴制乱，暴和乱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那不从根本上去找原因，基本上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能让百姓点灯，止暴制乱有很多方式，强群治乱、以暴制暴也是一种，那个妥协对话，那个对这个暴徒要恨，对一般的民意你要去回应，那这个他都做不到，回应做不到，就是用强权和暴力他就很痛快，因为有权力的统治者其实最喜欢用简单的镇压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往往是效果很差的。
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过去几个月来，这个说到以暴制暴哈，这个香港警察的这个暴力手段是越来越恶劣。那么有一种啊，海外有一种分析认为呢，就是北京和香港的强硬派是通过这个香港警察的暴力来挑动这个民众的反弹，然后再以这个民众的反弹为口实呢，来进行更为严厉的镇压。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刚才季先生讲得很好，自暴自乱必须找到原因，前因后果啊，先后顺序是什么？我们看到香港民众在开始抗争的时候，100万人大游行也好，200万人大游行也好，都是和平、有序、守法的，理性的。后来这个170万人呢，流水式大集会也是和平、有序、集会，这个守法。暴力这个先后顺序，首先是警方滥用暴力，导致了民众勇武派的这个反抗，正当防卫自卫还击，双方不对称的装备。最严重的是，这个7月21号，这个白狼和这个元朗白衣人事件，黑社会、共产党支持黑社会无差别攻击市民，激化了事态，使事态升级。再一个就是8月31号，831太子站封闭式的这个警方滥用暴力，这个殴打，这个甚至说有人死亡或者重伤，这个消息所刺激了这个香港民众。说香港民众分三派，这个合理非派。和平理性非暴力，勇武派主张正当防卫自由还击，还有一种蓝草派，蓝草派呢就是同归于尽，我们香港人自己创造的东方之珠，我们自己创造的亚洲四小龙，凭什么就白白的送给你们共产党，你们既要得香港人的好处，又要剥夺香港人的自由，没那么好，要么就大家同归于尽，砸烂了也不会把这个东方之珠，这个亚洲四小龙给你。所以现在可以说冤有头债有主，你要处理一个问题，你必须从源头上处理。法国的这个黄马甲就是一个例子，黄马甲闹得那么凶，打砸抢烧，那远胜于这个香港民众，甚至商铺关门了，他们把商铺打开去拿东西出来烧。但是法国的政府，法国是个民主国家，总统马克龙采取的是怀柔手段，到民间跟民众中去对话，然后举行全国性的大辩论，最后推出了这个治理方案，基本上大多数的满足了黄马甲民众的这个诉求，最后还在政治上调整这个结构选举啊，让小党有这个进入这个议会的这个席位和门槛。所以这些法国这么轰惊天动地的黄马甲这个抗争都可以平息下来。中共要在香港平息只有一个选择，符合香港民众的诉求，五大诉求也好，几大诉求，尤其其中两个，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还有双普选。如果中共不能在香港实行双普选，就意味着中共绝对不会允许中国民主化， 说妨碍中国民主化，今天的习近平是把中国拉向倒退，还想把香港拉向倒退，这是问题的实质。如果回避这个问题的实质，完全不能解决香港问题，只会使这个京港两地的矛盾和冲突继续的扩大。
嗯，好的，刘梦熊，现在外媒有一些传言，认为现在的这个执法港警这个暴力非常的恶劣哈。那么他们认为有的是内地的警察，比如像广东的警察、粤语的这个说能说粤语的警察去支援的，所以呢有这个执法内地化的这个趋势。我不知道您在香港那边有没有觉得有相关的这个证据来说明这一点？
有那个警察的那个内部有正义感的人了。这一两天呢，就是在网上写了一些揭露内幕的东西，说他本人呢，他本身是现役的警察，他说呢，不知道和什么原因，就是上级就叫他把他的这个的肩章啊，以及号那个那个警员号那些呢，就那个拿出来让他放假，结果呢，他都很这个很那个怀疑是不是去给了另外一些人用呢？结果呢，甚至那个那时候骚乱了，来到他自己那个警署管辖的地区，他都不让他来去上班，反而叫他放假。到最后来讲呢，就是说他都看见一些啊，就是说蒙着面面罩的那些同事啊同袍那个这个回来，那么想跟他打招呼呢，他们那帮人呢就一声不响。结果呢，后来到那个所谓的那个洗手间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人说听到他们之间是互相讲普通话的，所以他就作为一个现役的警员呢，就怀疑是不是他的这个警员证啊那些的是借给了那个内地那个钱那个渗透进来香港警队的一些内地的武警啊。他本身在这一两天就发出这个在网络上啊就写了这个内幕出来。所以呢，我觉得来讲呢，这也是那个有这个非常可疑的。但是归根结底，我觉得港府它本身在这个修例里这个风暴里头所犯的错误，这个根子在北京卸港系统啊，这几年来做的错误，从那个从2014年的610白皮书愈发无据的提出全面管制权，到乱搬龙门的那个违反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831决定一笔勾销了港人的双普选的权利，一直发展到什么中英联合声明过时失效这些谬论，然后在铜锣湾书店事件，一直到这个修例，所以这些一个一个的左的错误，核心的问题知道不尊重两制差异，所以港人的忍耐啊到了那个忍无可忍的那个临界点，所以就这次的修例啊就爆发出来，所以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要看到这个根本问题，所以一定要按照基本法第45条、第18条和附件一、附件二落实个双普选，才是把香港的那个深层次的矛盾加以解决的不二法门。
嗯，好的。季寿明先生，我们再谈一谈，因为时间不多，请各位发言略微简短一些。那么就是大家觉得中共呢，除了在这个政治方面的这个可能会加强对香港的这个打压以外，经济方面好像也开始有一些布局哈。比如说中共最近敦促这个近百家大型国企进驻香港，那么名义呢是要为香港提供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还有稳定这个金融市场，但是很多人担心呢北京会要进一步控制香港的经济。我想听听季寿明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香港经济的主体呢，在回归以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回归前基本上是外资，这个是香港的经济主体。回归以后，那些年来基本上华资把那个外资给赶走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近些年来呢，基本上是中资把华资给取代了。那么你包括这个金融系统，香港的金融系统，香港的这个银行基本上都是内地的国有银行，那个包括像民生的那些民间的这个民营的银行金融机构进驻香港，在控制这个整个香港的这个金融命脉，这个实际上已经是有这样的倾向。那现在可能是会更加大这样的一个力度。如果按照基本法，按照市场规律去做，这些都应该没有问题的。那香港国有化的趋势正好配合到内地正在 悄悄发生变化的大型民营企业国有化的这样的一种趋势。所以这个经济发展，这个国有控制，我认为未来的趋势，香港和内地可能是一脉相承。
嗯，好的。陈伯固先生，我们知道在一个反送中运动的早期哈，很多人判断呢中共不会血腥镇压这个抗议活动，因为中共高层呢希望保留香港这个国际金融的地位。但是如果从我们现在看到中共比如说推进警力，还有加大这个紧急法的实施，然后在经济上呢又让国企进驻收回私人土地等等，是不是意味着就是在控制香港和在保护香港国际金融地位这两者之间，中共是远远希望就是更看重控制香港？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现在的这个习近平政府啊，很显然是通过各种手段，综合性的手段在对付香港。这个排除了双普选的可能，排除了答应这个香港民众的诉求的可能。那么前段时间我在体制内得到一个消息，当有人把一个意见反映上去，说中共应该是回到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回到一国两制，回到这个基本法，让香港实行双普选，事态可以平息。就习近平本人做了一个表态，他说，偏偏不能把他们惯坏了，说是什么以为爱哭的孩子就有奶吃，说他这种思维就决定了完全不会换位思考，不会站在香港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完全自己的权威来讲问题，主观意识代替客观事实。说他做出了这个选择，目前看来将会进一步的这个加剧香港事态的这个恶化。这个一方面香港只有三万警队，应付这个700万人的抗争它是不够的。这个港府也说是3万警队力量不够。但是为什么现在香港警方这么疯狂呢？刚才刘先生也讲了，就是应该是大量的公安、内地公安、这个地下党、便衣甚至黑社会混进了警队。那么这个甚至于这个驻港部队增加人数啊，半夜三更也可能换上这个警方的服装上街这个事情。说香港这个警察越来越疯狂，证实了这个恐怕香港警察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已经不是香港的警队，因为香港警队过去一样享有崇高的声望，在亚洲被评为最好的警队，最有纪律、最文明的警队。现在已经变到在街上乱打人、乱抓人，甚至真枪实弹的射击人。这个完全可能他这个成分已经是中共的成分，说这叫另类镇压、另类戒严。那么刚才提到土地问题，那么这个季先生提到这个中资，实际上中资就是国营企业，就是权贵企业。中共在香港这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回归之后呢，把香港变成了权贵的洗钱中心。我们列举几任的政治局委员、几任的政治局常委，他们在香港都有他们的家族利益，有他们的这个股票，有他们的企业，有他们的豪宅。仅习近平家族经过《纽约时报》和国际媒体的多次报道，他在家族就在那里有10套豪宅，这个地理位置、这个楼层、这个面积都非常清楚，总价值6.7亿这个港元。那么他们在那里既得利，所以说已经垄断了香港半个经济河山，这个股票和这个，现在还嫌不够，还要继续的去垄断，下令去垄断这个香港的经济，要甚至要香港的本地的商人交出土地，搞第二次这个土改，在国内搞的是公私合营，在香港搞这个另类土改，这都是习近平政权向文革、向毛泽东时代回归的一个表现。这样的做法有可能制造一个津巴布韦或者委内瑞拉，津巴布韦就这么干，把这个白人的土地收回，以为来帮助什么津巴布韦的这个黑人这个或者穷人，结果这个津巴布韦首先统治者大贪特贪洗钱，然后这个穷人没得到好处，急剧的这个贫困，然后白人被赶走，津巴布韦整体的崩溃，这个通货膨胀达到是1亿多少来计。委内瑞拉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说今天习近平在香港如果这样做法，去搞土地改革、土地革命、打地主斗地主的话，有可能导致一个非常灾难性的后果，在若干年之后会显现出来。
嗯，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这部分的讨论不得不结束了。那么我想引用一位网友的评论呢，一位香港网友的评论来结束今天的讨论。他说，下午解放军军车在巡逻，车上年轻的士兵看上去也就20岁前后，和街上游行的年轻人差不多，有些官兵脸上还带着纯真的微笑。他说真的很担心他们的手上会沾染同胞的鲜血，他们的职业特殊又是封闭式的管理，信息不对称，可能都不知道真相。他说这些解放军应该是人民军，而不应该被共产党所利用。好，观众朋友，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陈破空先生、刘梦熊先生和季硕明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最后提醒一下，美国之音将在周末播出2个小时的香港特别节目，欢迎您收看。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